欢迎来到五一居士的成长日记。今天是第一集，第一集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以及为什么想开设这个节目。首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呢叫做成长日记。其实我选这个主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我希望可以持续的经营下去，所以未来这个节目我希望它是可以日更的。那成长日记它就是一个我每天的生活经历以及我的一些自学的心得。那它的这个素材内容素材是它是信手拈来，就是说它不用说特别去花很多的精力在做很多的前置作业，它的或者说去做后置啊这一些，它可以很轻易的就可以达成日更，也就是持续的生产内容。那因为在经营自媒体的路程中，其实我也不是最近才开始做自媒体，我是大概如果要说从，因为其实都断断续续在经营，如果说要说以比较长时间的开始经营的话，应该要从2019年的大概九月那时候，算是因为然后现在时间是2022年的8月1号，所以大概隔一个差一个月就满3年。那我在这3年的过程中，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不管是说在内容生产，或者说在做接案，应该说在那个在家的接案、网络接案这一块，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达到很好的成果。比如说我做很多内容的生产，我尝试过写部落格，也有拍过 YouTube 影片，也有做过 IG 粉专，然后也有经营 Facebook 社团，那也断断续续录过几集 Podcast， 那也做过直播，然后这些是属于内容生产的部分。然后在个人接案，或者说在累积在家的一些收入来说，我尝试过做英文翻译，然后也有在虾皮卖过一些二手的有三 C 用品啊，或者说帮朋友做一些产品的代售，然后也做过很多的这种，应该说派遣那种，然后也做过约聘的那个短期的工作。那在那为什么会要做这么多的工作？然后啊，不对，我应该先回到前面的重点，就是因为你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你的前期来讲，你的收入是不太稳定，所以你会需要切割掉很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透过其他的工作来去做弥补。你很难在一开始就全职的经营自媒体。那如果说你平常的工作又占了这么大量的时间，等你下班后再来经营自媒体，那如果你做的节目又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做的内容的话，那你很难可以持续经营的下去。我在这3年的期间，其实也很多时候都是坚持不下去居多。包括那这是特别可惜，因为我在选定主题的时候，我是 比较没有像是策略性的去规划，说我像比如说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设定他是他的网站就是写这个网写关于怎么架设网站啊，怎么去做 SEO， 然后可能有些人是很专心的在做那个美食啊、美妆特定的主题。那我当初经营的主题是比较零碎，比如说我是从我分享我过去在一些宗教在修行的一些经历，然后我有写过桌游，然后也有拍过桌游的一些教学影片，或者说攻略教学。那其实这些我在做这些内容生产的时候，我没有很明确的去想好说我在该怎么持续下去。那因为然后也没有先预先的去设定好我的变现管道，那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就是以我自己的兴趣为出发点去做经营。那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很难在，因为为了要让自媒体持续经营下去，你需要有固定的收入，那你很难在经营的时候从零到去缩短这个从零到一的时间，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收入管道在哪里，你单纯的去想要透过流量可能赚取广告收入啊，或者说期待的时候可能未来会有业配机会，如果你这样的角度来去经营自媒体的话，你其实就是跟赌是没有两样的，跟一场好赌是没有两样。而且我在经营的时候，我又是因为我有提到嘛，就是我在一边经营，我一边做了很多其他的兼职工作。那如果你在经营的时候，你又没办法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经营的话，那等于说你从零到一的这个时间原本就已经很长，就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有那个进度，有那个时间投入到从，假设你从开始经营到自媒体，你可能需要，可能100篇文章，或者说是100部 YouTube 影片，你才可以开始有收入的话，那你前面做到可能20-30，你就可能因为动力上支撑不住，或者说你的收入上稳定支撑不住，那你就放弃了，那你是没有办法持续做下去。好，再回到我这个成长日记的心路历程。那如果我的主题如果是说是设定成我每天的经历，然后跟我的自学过程来录制这个节目的话，首先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是抱着很大的目标说我一定要有是为了赚到钱然后才开始做这个节目。然后二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精神，所以我可以持续的经营下去。因为一方面假设我没有要经营自媒体，然后也没有这个打算说要再透过，即使我这样子去思考说没有透过这个频道去获得收入，那我再去录这个节目的当下我也达到了很多的收益，比如说我可能可以训练我的口条，我的叙事能力，然后以及我的这个总结讯息的能力，或者说可以训练成我的 那个整理讯息，总结讯息，然后归纳讯息这方面的能力，然后也可以去反省我的，因为我在讲我的经历，我可以去在每天都可以做这样的去反省我的这些经历中有什么地方是做错的，然后分享自学心得，就等于说我透过这样子的总结，我自己又再复习了一次。因为顺便跟大家讲一个的学习的一个心法，叫做费曼学习法。费曼学习法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学习的过程都是单方面的输入，就是 input。那费曼学习法它就是一个透过 output 来做学习，就是叫输出学，或者叫，所以费曼学习法也可以叫做输出学习法。它代表说你需要把你学习到的东西交给别人，你可以解释给让别人听得懂你说的重点，才代表说你真正的内化了这个学习。那因为你可以解释得很清楚，让别人听得懂，就代表说你一定真的针对你学习的内容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你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而且也透过你这个解说，你的大脑又重新的再一次整理这个讯息，并且我们的大脑其实它有一个机制，就是它只会对于你实际在派上用场的资讯，它才会认为是有用资讯。那否则说的话，你在不理解一个资讯的情况下，它大多数时候是会把这个讯息当成垃圾讯息，然后过没多久就忘记。所以我刚好可以透过录这个成长日记的这个节目，我可以再一次内化我当天学习的内容。那其实这个节目有没有给我的自媒体带来品牌曝光，或者说有没有带来被动收入，我就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了。就是说我录这个节目的目的，就录完的当下其实就已经达成了，那剩下的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附加价值去做经营。那其实如果说我在未来的经营的过程中有某些主题是大家特别感兴趣，那我单独把这些主题再拿出来做内容再制，看是要一样放在 Podcast 节目，还是要写成部落格文章，或者说要拍成 YouTube 影片，其实都可以未来再去做考虑的。我可以把这个成长日记的这个节目当成我的内容素材，我先打了一个地基，我先不管房子要多快去盖好，我只是先把我的地基先去扎稳，然后我先习惯我每天会重复的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又可以讲到一个名词，叫做原子习惯。原子习惯就是他把你的未来目标把它拆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然后让你每天的去完成它。比如说你想要运动，你想要维持每天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但是你要去跑操场，你可能跑个两圈你都觉得会特别的没有动力的话，那你就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就是我每天只要跑步一分钟。你把这个目标设定的非常小，你可以每天的，你保证你每天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那你当你真的持续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开始跑步一分钟，你跑着跑着就觉得说，哎，其实我也做得到。那你就会自发性的去增加你跑步的时间，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目标设定，然后跟你的动力的影响。那像我现在的原子习惯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每天录一集 podcast。那这个的难度对我来说是非常低的，因为我不需要做太多的内容发想，我就很单纯的只是把我当天的经历、我的自学的心得，把它总结出来。也像我像这样子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打任何的草稿，我就是完全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然后一方面，那也因为说我是没有特别经过总结，就是特别打过草稿，所以可能节目会讲的比较零碎，那就请大家见谅。好，讲完了费曼学习法跟原子习惯之后，我就再来讲一下我以目前来说，我可能这个节目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应该说这几天来说的大致上的方向，可能会讲些什么内容。我目前想到的就是，我最近在财务上的一些问题，我总结了一些，我进行自我检讨之后的一些心得，然后跟为什么会有财务问题的一些经历故事，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在家接案做英文翻译的一些过程、一些心得，然后最近也有可能会开始去做健身，因为我家里的社区是有健身房的。然后写自媒体，好，经营自媒体，就是过去经营自媒体的一些经历，这几个会是可能会是这几天的一些节目的素材来源。好，那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就不要讲太多，就只是分享了一些这个节目的想开设这个节目的心路历程，然后跟这几天未的大致上的未来方向，可以带给大家的收获是什么。那好，就到这里结束，就感谢大家的收听。